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春天已经彻底的到来啦，然后在这个生机勃勃万物生长的时节，我们也想来聊一点欢脱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磕 CP 的大讨论。我们这些小小的沙发土豆成长的道路上是离不开许许多多的 CP 的，这些女女男男男男女女的CP 呢，给了我们很多的滋养，也帮助我们打开了对于世界的一些狭窄的想象，让我们看到一些更多元化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什么各方面的情感吧。快乐的来源就是这么的简单，土土的很安心。
没有很土，我觉得还挺先锋的，你们磕的 CP。
吗？
我在那个提纲里面看到一些很先锋的东西。
我在看这个提纲的时候，我觉得蓝莓写下的所有都很健康。
我就是看你们写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非常传统和封建的人在这里面。
可以，这一期你的人设已经拿到了。
显得很正常，你知道吗？
我就是很封建在这一系列的提纲的里面。
我觉得他是错过了简中成长的环境，所以他没有办法
没有成上那一波 CP 的
大风，对，他没有办法对我们本土亚文化吸引。
疯了，真的是、
啊、但是我们不是那个同龄人吗？小学的时候应该有看过一些吧。
小学不看这些，小学已经能看这么高级的东西了？
小学的时候你还在用功学习吗？
我没有啊，小学的时候
在用功读书。
主要是小学的时候对什么情情爱也没有任何的
感知，
对，
他就是呆呆的，没有关系。
你们小学的时候就情窦初开了吗？
我小学的时候我磕第一对 CP 就是小学
的。我发现
小学的时候已经在谈论爱了吗？你们
从小没有同人女的命。
什么叫从小？
就是同人女的命运从很小的时候就会
注定了。小学的时候还在看数码暴龙，就那个时候你也不会去想什么爱的。
数码暴龙也有的磕呀。
对呀，
如果你想磕的话，
它就是不开窍而已。
那聊到这儿，那我们就先聊一下人生磕过的第一对 CP 好了。但是我确实第一对 CP 就是从小学开始磕的，而且磕的五花八门。
你先讲。
就是它主要是分为异性恋赛道和 LGBT 赛道，但是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这方面的心思，属于你的那个爱情观或者性别观都没有被架构的很完善的时候，你就是会对人类产生的情感没有什么限制的，你就会去各方面的想象。比如说我小时候看海豚湾恋人的时候，张韶涵演的那部偶像剧嘛，但是我磕的是女主和男二，就是张韶涵和霍建华。
哎，稍等，我们能先定义一下什么叫磕 CP 吗？我听到你说女主和男二的时候内心生出一些疑问，这叫磕 CP 吗？
磕 CP 就是磕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吗？
看电视剧或者小说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自主意识。
那如果你磕的是男主和女主吗？这个算吗？
这也算吧，这就是比较正常的 CP 吧。
好的，那其实蓝妹看数码暴龙里面男女主角对他们的喜爱在这里感觉也算是 CP。
数码暴龙里面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我只是单纯在观察他们会进化成什么东西。对此产生了兴趣。就什么暴龙兽啊，仙女兽，我对这些有很多朴素的好奇。
但是我长大之后应该是 B 站，现在可能没有， B 站是曾经有过数码宝贝的、嗯、然后我看上面的弹幕磕的五花八门，我也震撼了。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
没有想过这些。
对，还有那个魔法少女樱啊。
就是、
那个可能确实是有一点，
那里面的哥哥和雪兔其实是一对来的。
是，那个确实有在浅浅的大脑皮层上，
现在 B 站
是有划过的。
对，现在 B 站有很多就是雪兔跟哥哥的精刻材料、嗯、就是把他们两个的 cut 给剪出来。
对，我还专门后来看过来、
嗯、那这样讲的话、
这个、
我是正统的男女主。
真的吗？
就是即使流星花园，我自己本人很喜欢花泽类，但是绝对他和杉菜就不行，他和道明寺才可以、
嗯、啊！我就是看脸的，我很多觉得男二都比男主长得帅，所以我就站女主和男二。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海豚湾恋人、嗯、然后还有我的女孩、嗯、我也是站女主和男二，因为我小的时候盖不到李东旭的长相。
那你站他意味着你就更喜欢看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去挖一些其他的料吗？
对，然后我也会想象他们两个会在一起。
自主意识产生的很早。
嗯，我就不会 care 男主的戏份、嗯、然后也不会在意他跟女主是最后怎样怎样、嗯、我就是会想啊，他和男二可以怎样怎样、嗯、
那李准基确实是当年，
李东旭当年是要，
我觉得也是、嗯、因为我记得我当年也是对李准基产生了兴趣，但是对当年的李东旭没有任何的兴趣。
对，
而且当年很多电视剧可能是分男主的，很多言情小说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买古文啊。他在出到第一本第二本的时候，其实男主跟男配你
不分伯仲，
就是对的，他是平行的，你会不知道谁是男主，也不知道他跟谁在一起。
是
那个时代买股还是买的挺开心的，就是大家会因为站在不同的阵营而产生一些争论。现在呢会把 CP 标在文的一开头，所以就没有这种乐趣了。
对啊，不会享受那种随时可能会被创飞的乐趣，但是就是很安心啊，你可以自由的展开自己想象嘛。然后 GPTQ 是因为我小时候喜欢东方神起嘛，然后我真的天然的以为载中和允浩是一对儿，我完全没有同性的概念，但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啊，在一起啊，很好啊。那个时候书店还有很多同人文来，就读来就很开心。而且我看那个什么《灌篮高手》的时候，我就是会有浅磕到仙道章和流川枫，
这是一个很正统的 CP。
对对对，吴师傅你懂我的对吧？
我可以，尤其是男男这方面，应该是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
你可以再自信一点，
看哈利波特。
然后呢
我在哈利波特的贴吧里面惊为天人，发现了一张德哈哈利波特和德拉克马尔福的 P 图。我当时也没有，我没有磕上，我只是觉得猎奇，所以我就转手把它发给了我当时最好的朋友。然后第二天我们月考，他后来告诉我月考的时候他完全看不进去卷子上面写了什么，脑子里面一直在回想哈利波特马尔福，哈利波特马尔福，哈利波特马尔福，哈利波特马尔福，
满张卷子都写了哈利波特马尔福。
后来他当晚就在德哈贴吧里面遨游了一整夜，
哦，
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同人女之路。但那个时候我也并没有变成同人女
啊。你是他的点路人。
啊，我觉得磕 CP 这个事情会有点看缘分，就是有你只要一开始好像没有进那个坑，你这辈子大概也不会进那个坑。
那这么说来是有点道理，比如说那个蓝他始终就没有进这个坑，所以他写的每一对 CP 都超级正常而又健康，
实在是感觉落后人类历史500年的那种程度。我到现在唯一是感到生气的官方 CP 就是赫敏跟罗恩，我是到现在还觉得不太行的。
那你当时在磕啥呢？
我就是比较希望赫敏自己独美吧，但是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男人的话，那就是哈利波特。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蓝妹为什么不磕，因为她不看网文。
有道理，就是如果你往后看一些动漫的话，就不由得你不磕，就所有看动漫的人都在磕。你不磕的话就无法融入后面的讨论。
或者是我以前不会上网，我不知道哪有讨论的地方，就什么论坛什么没去过。
但是我后来罗恩跟赫敏这个官配我看开了，因为我以前也很嫌弃罗恩，但是我后来感受到就是罗恩才是他们三个人中间的那个粘合剂。如果没有罗恩的话，哈利跟赫敏吵架了之后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说话。
对，我确实会觉得赫敏和哈利都是很有自我的那种人。
对，
但是罗恩他就会对一些什么事情不是很在意，
所以我接受吧。
他
以后他以后相妻教子也不错。
对，这怎么不是一对女 A 男 O 呢？
就是赞姐和荷兰弟的。
对对对对，郑总能你第一
我的第一对就是超级古早，因为我跟真儿差不多，我那时候初中喜欢 HOT， 虽然那时候他们已经解散了，然后就是会有大量黄暴 HOT CP 文，就是他们五个人可以排列组合那种。
哦，
对，就
在哪儿看的？
我后来尝试过回去搜，但都搜不到了，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可能是之前在百度贴吧之类的地方，
就是、
一些野生的互联网
同人女会有多少个狡兔恩窟。早年应该百度贴吧还是可以看的，后来百度贴吧就逐渐的收紧，然后它就一些关键词就看不到了。一般是一个作品，然后会有所有粉丝集中在一起建一个论坛，那个时候的论坛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比如《哈利波特》有一个论坛叫做“猫爪”，那里面所有 CP 混杂的在一个论坛里面。如果你不善用搜索，或者你没有仔细看简介，或者那个作者没有写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你点进了一篇什么的同人。但那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和谐相处。后来可能就是那种比较火的圈子，它可能就是一个CP 有一个自己的论坛，但那个 CP 有可能是他正反共用一个论坛， 就是你磕 AB 跟 BA 可以共用一个论坛，
嗯，
所以你也要看清楚，你也不让你自己点进去了一面什么东西。
还好我没有那么大范围的磕过，我就 HOT 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现在这种故意卖人设或 CP，
嗯，
或者是我根本也没看懂吧，
嗯，
反正那时候比较小。然后呢我就记得他们写那个同人文写的文笔都很好，然后故事跌宕起伏，基本上都是美强惨啊，然后要么就是什么贩毒戒毒之类的那种，就是贼
都加入这种元素，
对，就贼
都写比较刺激的，
我
也比较刺激的，嗯。后来等我长大了他们有一次合体了之后，我再看到他们五个人，我就不忍心再看他们五个人，就是因为他们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是那种
感
觉。哦，现在已经磕不动了，哦，是吧？
我的天哪，
嗯，没有办法了。
对，就是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就是不要自讨没趣这样，啊，嗯。
但其实同人女写的，尤其是 RPS，
嗯，
RPS 同人文里的人。跟他本人有很大的区别。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RPS？
磕，嗯，真人
，real person
slash，
呀呀呀呀呀，
对，就是磕真人的同人文和他本人之间，嗯，你可以不把他们当成一个人。
嗯，
我被真实的创飞过，就是能看出来有些人他在磕那个 RPS， 然后他就会把一些小说给那个主角的名改成他磕的那一对儿的名，啊，你本来想要去看那一本小说就是很古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对于各种版权什么的肯定没有像现在保护的那么好，你在网上去找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打开了之后就会被创飞，你看了半天你就说啊我是在看什么，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要看的是那一对 CP， 但是现在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能说吗？
别说了
啊，别说了
被勒令停止，
嗯，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感觉是硬磕了一口不属于我的饭，
就是因为我感觉很多时候我对同人文的热情大于真人，
嗯，
大于作品本身。
来，快讲一下你都磕过什么 RPS？
没有，我听到人家说那种 RPS 震圈神文，尽管我对那个两个老哥本人毫无兴趣，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
嗯，
我就回去看。
那你赶紧发给我们看看呀。
就比如
刚刚吴师傅眼睛是放光的，
对对对，震轩神文。
对呀，就比如打乒乓球的，我也不看乒乓球，
哦，
但我会去看乒乓球的同人文。
啊，你说乒乓球，那网球王子还是可以浅磕一下。
对，网球王子，对，我磕不二周助和手冢国光，哎，嗯，
这两个，
哇，
这些还是可以
这么顺利的。
但是我刚才突然发现了一个本质上的差异，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都是可以随便上网的？就是没有上网的限制？
我是偷偷，
我
是可以上，我是
那真的就是。那
我连电视都是偷偷看，在我奶奶家看。
我跟你可能就是，确实是一些文化 DNA 上的区别，就是你偷偷也可以。嗯，因为我记得我可能小学的时候相对来说接触互联网的机会真的不太多，然后到了初中是一个寄宿的学校，就更没有机会上网了，
嗯，
所以我上网的机会真的非常的少。所以你刚才说那些什么很多的那些东西，我都是一个，我好像就从来没有过那种随便瞎上网的时刻，就很少很少。
嗯，
但是刚才你提供了一个例子，
但是有很多
你偷偷上网，
但是有
很多你都看这么
多方式，就比如我初中的时候就帮过我寄宿的同学，
嗯，
他把他的电子词典给我，
嗯，
那种电子词典里面会有一张存储卡，
啊，那个
我把存储卡插在我家的电脑上，给他下载同人文和小
说。你真的是
好人。是，但是这个，比如说我
就得有人带他，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
对，而且
没有办法开始，
哦。我初中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是用那个电子词典在看小说或者玩游戏什么的，
嗯，
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样好费眼睛啊，对我的眼睛太不好了，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在我的词典里。
你真的很健康，
对，你真的很健康。
因为我是
辛苦吗？
那个时候疯狂的，
我是挑灯夜战的人。
那个时候疯狂的同人女可以用 MP3 看小说，
对，
用 PSP 看小说，
绝不。
我同学有给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上网确实是偷偷，我也有被限制，就每周一个小时还是两小时之类的吧，就多了确实不行。那我同学他就会把那个东西动漫下载他的 MP3 里，然后给我，然后小小的一个，我就会缩在被窝里面看。
嗯，我就是严重的时候上课都在看，然后后来有些悔恨，就是怎么没好好学习。
学习，你已经算好好学习了。
对，已经算好好学习了，
可以学得更好，不是？
那我很好奇，蓝妹那个时候看异性恋也不会磕吗？
包括小英的那个，
嗯，
我觉得我更多的重点也就我知道他哥跟那个，
哦，你带入的是
对
他的好朋友。
可能是吧，就我更多的观影重点是在于他有很多套很好看的衣服，然后他那个用他那个鸡头这样鸟头，他用
魔法棒
鸟头一点，然后就是哇，然后他就把那个怪物收走了。我以前被就是占据我心智的是这些部分的剧情，而不是他哥跟
雪兔。
而且我确实也觉得我是比较传统的点在于我是比较认主创的意志的，我觉得别人写的那些东西我可能一个潜意识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正统的被认可的东西，就在我这里就是你们写了那又怎样，这不是真的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可能也确实也没有去展开我这个同人之旅。
那你这样磕 CP 就会很安全，
就很封建了。我的那些 CP 才真的是土土，你们说一下你们的先锋 CP 吧。
不是，我觉得蓝妹这个磕法就让我想起了，尤其是在国内的乙游不是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它是乙游，所以他的玩家不太希望别人去磕里面的男主们在一起，甚至就是他们会出警之类的。
我现在觉得很好笑，他们肯定说斧蟑螂不要过来呀，
还是这样。然后非常好笑的是，就是因为有一些国产乙游它出海了嘛，就会有
泰国开始磕，
对对对，其他地方就有开始磕，然后就会有正统派去 Twitter 上面用英文说我没有歧视 LGBTQ 的意思，只是这是一个女性向游戏。最好笑的是下面转推说 No way, fuck straight people。 然后我感觉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这波人
掀翻异性恋的桌面，
你
管我磕什么
异性恋。
对，
因为我觉得除了异性恋之外的一些 CP 其实是确实蛮自由，虽然用那个网络用语来说，你去人家乙游专门就是那种男女之间的游戏里面去磕是有点 KY 的意思，就是在那边不讲他们的那套东西嘛。那大家最近有在磕什么 CP 吗？我最近在磕一个CP， 就会发现我之前多年的那些 CP 功力都在这个东西里面得到了体现。就我在看那个韩综恋爱兄妹，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综艺。它是一个韩国谈恋爱的综艺来的，它的那个 PD 是之前换成恋爱一二的 PD。 它这里面就请来了四对兄妹或者是姐弟，然后他们可以展开一些那样子的恋爱，然后它就会变得特别有趣，因为他们每一对都是亲人，那这可操作空间可就大了。你是磕骨科呢，还是磕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还是磕男男的，还是磕女女呢，你懂吗？它虽然是一个异性恋的综艺，但是你在里面就是可以随意排列组合，大磕特磕，就是可以 all in， 你知道吗？所以
有广阔的空间。
对，有广阔的空间，真的每一对给你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你会甚至可以同时接受一个人在多对关系里面出现，
而且还可以磕出那种三人关系，就比如哥哥开门，
啊、对
嫂子开门，我是我哥这种。
对对对对，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那个嫂子猎人和姐夫猎人，你知道吗？就感觉他们八个很适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嗯，我就会磕男一和女一，他们俩是真的亲兄妹来的，但是就是有那种欢喜冤家，虽然这样讲来有点土土的，但是就是有那种莫名其妙的风味儿。还有男一和男四也蛮好磕，其实女二和女三，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组一个 CP， 我都可以浅磕
一
下。是的，是的，然后就会非常快乐。这种快乐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的了，因为平常在看那些剧或者电影的时候，其实你能发散的空间蛮少的。嗯，或者有的东西它也没有那么好磕。要么就是过于刻意摁头让你磕。
哎，好磕的标准是什么呢？
好磕的标准是他们之间那个关系有很大的可解说空间，有很大的暧昧空间。对对对，然后
是有很多人陪你磕。
对，然后你就能想象。
哎，这个综艺你们去哪儿磕？在微博上有超话吗？
有啊，应该有超话，但是我通常情况下就是在豆瓣或者是小红书也有磕。
哎，我真的觉得时代进步了，就现在视频剪辑还有什么 PS 的手段发达了之后，你们磕 CP 比我当年感觉快乐非常多，因为之前最多就是文字嘛，剩下的你没有办法操作，就影像和图片都没有办法，然后现在就是一个
很有氛围的剪辑，配一个 BGM 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开发想象力，就会变得特别厉害。
对，就是有的人，有的那些比较厉害的粉丝，他可能看没有人在这个领域里做饭，他就会自己做饭来造福所有人，跟着磕就会很开心。
变他做的那个饭很有可能跟本人毫无关系，
是，
只是他想磕到那样的 CP， 所以他觉得哎不错，安上了。
对，然后我手机里其实微信里一直存着那么几个磕 CP 的表情，就是每到我一年一度甚至两年一度那种真的能让我磕上 CP 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些表情找出来大发特发。比如说有那个郑峰我爸双手合十说我可以单身，但我的 CP 一定要结婚，还有小 S 那个完蛋了我嘴角一直上扬，还有那个谁就是 Who Cares 那个主持人，他说了 Who care， 但他儿子说了一个 S，
吴宗宪，
吴宗宪，对，就他，
他竟然已经变成了 Who cares 哥，
对，他是 Who care 哥，对 ，Who care 哥，他儿子也很冷幽默，笑死。他会说，当真爱来临时，我们谁人也卑微，我就会狂发这句话。
那你这么说，还有那个很经典的刘在石的那一个，
呀，快快的去结婚。就是会很快乐，在你磕那种有很大的创作空间，或者是他们可能一两个小的举动就能给你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时候，嗯，你的心是会觉得很舒适的，
yeah，
那个心跳的节奏。
I know， 我年轻的时候也磕过。哎，所以就是你定义磕这个行为，它其实是一个寻找群体的行为，
寻找群体，
就它不是一个人完成，你必须是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喜欢，然后你去寻找跟你一样变态的群体，
寻找群体和物料
啊，寻找群体和物料，
对对对对对，你是需要更多的糖的，
然后就是一群人在阴暗但健康的爬行。
对，
有一段时间就去年有一个电影不是叫《星条红与黄世兰》吗？我其实有在浅磕一点点那个 CP 啊，我就是在豆瓣里看到只要是有英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开头的帖子，我就会点进去。那就是一定有人在做饭吃，啊，
这个是一个遨游的技术。
你们最近在磕什么？
最近看沙丘里面应该有很多人磕舅舅和
甜
茶，
还有喝舅舅和那个夫人的，
没有磕到一点，
就是正宗的 SM 的风味嘛。
是，
我觉得舅舅跟夫人那一段是勾起我的兴趣，但是舅舅跟甜茶就觉得甜茶有点弱，没有达到我的点上，但是舅舅跟雷老师我是有觉得 OK， 如果他们如果牛蛙多拍一点的话，我确实会感到高兴的那种。
嗯，那我真的有看到相关讨论，就是磕舅舅和甜茶他们两个人谁是一谁是零来的。
我
说认真讨论，
甜茶怎么可能？
但是大家都说，因为舅舅的那个角色他是有点受虐的
啊，
倾向在里面的嘛，他的性格
好，
比如说他跟雷老师其实就是很典型的，
嗯，
那种嘛，让他跪下他立马就跪下，
而且
主要是人家练这个，
而且你要把保罗跟甜茶拆开，
啊，对对对，
okay，
我没有，是保罗和舅舅
啊，我在网上好像看一个脱口秀演员发了一条微博，应该是史岩老师吧，
嗯，
然后他就说看《沙丘二》，保罗给他的感觉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行吧，然后我就说 exactly 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保罗他这个人都没有一点主动性在的，所以也觉得他应该就是不太会成为更加具有攻击性或者在关系里面占主动的那一方，要不然他也不会被赞姐在最后就是 fuck you 然后走了。
但是赞姐跟甜茶实在是一点都磕不到，
对，
相信各位也应该没有人能磕到吧。
我觉得甚至没有，保罗和他妈妈都有一点点那个若有似无
的东西。对，那个很多人在磕，哎，就
是很多人在磕，主要是那个主要是确实是有一些场外的物料在，因为就不是说那个，Rebecca 就是那个演员，
嗯嗯，
他就说他自己女儿把甜茶认成了他自己的爸还是什么的，我忘了有一个采访，可大概哈，不一定是完全准确，但是是有一些场外物料在的，
嗯，
所以大家也是挺方便可以磕上，马上就上道的那种。
真的感觉赞姐只有跟荷兰弟是能磕起来的。
对，荷兰弟就好就好在话少，然后也不抢人家风头。
荷兰弟在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我记得，新版蜘蛛侠刚播的，因为小蜘蛛第一部里面，尤其是钢铁侠有很大戏份嘛，
嗯，
那个时候真的超多人磕唐尼跟 荷兰弟，不是 RPS 啊，就是、
角色
就是钢铁侠跟蜘蛛侠、
嗯、
而且很搞笑的是我记得巨清楚，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在他的原著设定里面蜘蛛侠是15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所有同人文就是 AO3 上所有同人文第一句话都是三年后，
他遵纪守法
对，就是杨妞真的很在意这些
很遵纪守法
对对，就是哪怕做法外狂徒也要先遵纪守法，
就是他们的红线一定是在的，他们的另外一个红线就是绝不可骨科，
对，这我们等一下会涉及到骨科、嗯、将会是我们要谈论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分支
对，一个很厉害的分支、嗯、那你们最近都没有磕 CP 的话，那磕过最邪门或者是比较邪门的 CP 会是什么呢、
嗯、
这个我看到蓝妹的答案我也会觉得好健康哦
太健康
是第一个吗？你把它念出来好吗、
第一个是我写的，我写的是《纳尼亚传奇》里面的狮子跟那个女主，也是很小的时候看的，看了之后就觉得他俩挺好的。然后我其实对于那种、嗯、雄性的动物跟女主角那种我都还可以、嗯、我是突然想起来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宫崎骏相关的工作室、
嗯、
他们做的一个动画片叫猫的报恩，你看过吗？
我看过，我看过、
男主就是一只猫嘛，
嗯，
然后他跟女主，哎，我也很喜欢，就是尤其是最后，而且那个电影还，你知道吗？就很霸总，本来是那个女主救了一只猫，然后结果那只猫是猫族的，根据他们那个猫族的一些传统或者是一些仪式，就是必须要迎娶那个人类、
嗯，
所以呢，就是那个王子可能一整个。军队猫猫军队之类的就去接那个女主了，然后女主就误入了那个猫的世界，以后另外一个男主猫，好难讲这个话，有另外一个男主猫，那个男主猫好像叫男爵，好像是、
嗯、对，
来去救他，然后就觉得哇哦，两个都是很帅的猫就很，其实是一个很纯的故事 you know、
嗯、
对，虽然它是以猫的形式来展现，然后以及最后那个男主猫就是男爵，他把女主救出了那个猫猫世界，然后因为他们是从高空坠落才是回到人间嘛，男主猫就是叫来了他的乌鸦好朋友们，然后乌鸦们就形成了一个那个螺旋梯，然后女主就在
接下来
对，然后女主就在上面走走走走下来，然后她刚好就按到了时间可以准时到学校上课。我以前就很喜欢这种。
竟然有人在磕 CP 专题里面聊《纳尼亚传奇》和宫崎骏，
对，
不好吗？
挺好的。
他所有的发言就是他投射了那个童话里的女主，他自己想成为
他，然后别的人都不在意，
对。
哦，
人类的世界真的好纯净、
真的很健康，我就说这哪里邪门，这不就是很美好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情，
我以为加入了动物元素已经很邪门了耶、
no.
那离真正的人外还有很远
请你们发言吧，我先观摩一下，我先学习一下你们发言，
我先说，因为很短、我没有磕过，我只是听说过，我听说过最邪门的 CP 是林黛玉和伏地魔，
哦，这就是
你看，你看，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然后在他们两个眼里，就是哇，就这
没有。但是我知道那个，
这个听起来就像是硬搞
拉郎出来图一乐、就还好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邪门的。早年的那种 CP 冲击过，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当年士兵突击，很多人在那里狂磕。
你说这个，我想到了，我还有一个被冲击的，就是陈思诚和王宝强。
对他们俩，所以当年没有人磕，但是后来自从有人知道
陈思诚和秦昊，
对，就是陈思诚赞助王宝强拍电影之后，就很多人磕他俩，然后磕他俩的方式是从《士兵突击》开始磕。
哎，不是说秦昊不理陈思诚吗？
春风沉醉的晚上，
因为那个陈喜浩 对吧、陈喜浩是他的。
名字
吗？那个对
CP 名
好像是，
好诡异。
秦爱成和陈喜浩，
这是有点诡异，这是有点诡异了。行吧，
都不邪门，都还可以。
嗯，
你之前听说过郭德纲的 CP 吗？我也觉得都还可以。
有可能是我们那个阈限在不断的抬高，见过大风大浪之后，就是 OK fine， 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
对，就是他，大家现在都被那种作者在一开始。标 CP， 然后这个剧拍出来、拍之前你就是知道谁是男主谁是女主，这种习惯给养坏了。就是没有经历过互联网的原始丛林，然后在原始丛林里磕到什么，就是发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嗯，很有道理。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聊天的另外一个核心，那就是有哪些类型的 CP 是你喜欢磕的。我在这里浅列了几个种类啊，比如说纯爱、骨科、追妻、火葬场。
纯爱是不是
强制爱、
也是包含了各种性向的？
对
对，
但就是那个比如说情节比较正常的那种、
嗯、
是
两个正常人。
就比如我想纯爱最近也不是最近了、
嗯、
就是之前那个 Heartstopper 心跳漏一拍。
哦，对对对对、
啊、
哎，他是不是那个男的？
对对对、嗯、那个那就很校园纯爱。
等等，你们这里纯爱的意思指就是清水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
就
是
不是
纯纯的恋爱，
全程一对一，或者基本上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
就是、他不靠那种特别狗血或者那种剧情来吸引人、嗯、他
一般不会有什么第三者
纯洁的爱恋。但现在我感觉这已经不是一个大趋势了，现在大家就喜欢一些魔怔人的爱情。
对，
嗯，
我超喜欢看追妻火葬场那种。
哦，真的吗？其实我也喜欢、嗯、我小时候还爱看生怀流。
什么
怀了生了又流产，
怀了流了怀了生了、
哦、
这种、
哦、对对对对对
对、嗯、因为就是他非常的跌宕起伏，
长大了出于一些女性的那个视角不太能够忍受女性去受这样的苦，
但男的就无所谓。
对，就是男的可以生、
哦、等一下我想提一个问，恶作剧之吻算是
纯爱？
纯爱好吧，
纯爱纯爱，
但他也不是什么追妻火葬场，不算。
没有，
湘琴超爱啊，他怎么会追妻火葬场？
他 没有任何这种。
嗯，那植树不算追他吗？
我觉得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追妻火葬场这个概念。
对，
追妻火葬场基本就是之前是有一方狂爱，有一方做了很多伤害他的故事、
嗯，
然后呢，狂爱的那方突然不爱了。被爱的那方幡然醒悟，决定做很多事情去补偿他，这个叫做追妻火葬场。
嗯，决定把
湘琴没有不爱过。
对，
好的，
嗯。而且那个谁啊，植树没有做很多对不起湘琴的事情。追妻火葬场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叫什么，一方扎一方剑。
哎，那你可以列举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吗？
你肯定没看过我要列举的那些，都比如说一八八，
水箭城来了、
有没有什么电视剧？
电视剧的吧，电视剧的吧，
或许哦，
嗯，
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舒缓和依萍算吗？但我觉得不是很火葬场，这个火葬场让很多人都不太满意，因为依萍醒来之后就原谅舒缓了。我再想一个。
就是追妻火葬场的爽点在于幡然醒悟的那方扎，就扎的那方幡然醒悟之后要追得够惨。
嗯，
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阮经天和陈乔恩的、可能有一点吧。一开始的时候他俩不是莫名其妙一夜情了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
在一块儿怎样，但是阮经天一直坚信自己爱的是之前的未婚妻。
嗯、
对陈乔恩就很不好、
嗯、
陈乔恩是个便利贴女孩、
嗯、
但是后来他决定断开这段关系，然后阮经天就过来
醒悟到，
对对对，就醒过来狂追。类似于这种
啊。好的好的。
但是我觉得追妻火葬场在现在就是显得不那么爽的是原因是现在的很多
嗯
观众比较脆弱，就是
嗯
他观众的道德底线会比较高，
嗯，
然后会觉得对方都渣的那方做了那么渣的事情，你竟然还可以和他在一起吗？
嗯
嗯，
对
对，
或者你竟然还不就彻底的死心或者离开吗？
对对，我
觉得避疫是吧？
对，我觉得追妻火葬场好像属于我们的一种封建。
对，这个是
这
个很封建，
知道
比较封建的类型。
对，就是知道这样不对，但是身体里的某种基因想看。
嗯、
所以追妻火葬场的重点是在追妻还是火葬场呢？
火葬场
吧。
我没那么爱看魔怔人，不好意思。
火葬场，
那你爱看什么？
现在格外健康。
我想其实我的口味更加古典了、
嗯、
就是我爱看的是青梅竹马，不好意思、
哦、
虽然我可以接受很多神奇的 CP 和神奇的故事，但是我真正热爱的就是可以让我光滑而平滑的看完的得到愉悦的还是青梅竹马细水长流，两个人都有着比较健康的人格，不要给我搞一些魔怔人。
哦，
那你是竹马党而不是天降党
啊？对对对，
嗯，
我觉得我以前也挺喜欢看青梅竹马的故事的、
嗯、
哎，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个代表的，
我只能想到令狐冲和他师妹，但是他们俩还没有在一起。
还有一些青梅竹马哦，
三流之路，他俩算是青梅竹马了、
哦。那你这也太后来了吧？这
是
我们
对已经很
上大学，
对，很久以前那种。但我后来会带入很多现实层面的思考进去。就第一，不会有这么。
你是想说门当户对吗、
对对对，不会有这么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因为我自己会带入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超讨厌我小时候就认识那些男性的朋友，我就心想说哇，为什么电视剧啊什么文艺世界都有这样的人，然后你想一想自己想了一下，嗯，确实这种人不可能存在，然后另一方面你也会觉得就跟我现在再也不相信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一直在一起，或者是不断的重逢这种初恋式的故事，也不知道
就是那种很宿命感的故事吗？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一个人他肯定是在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之后，他才会是一个更好的人。如果你就比如说你高中就喜欢这个人，然后你最后还一直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吧，稍微有点亏，你就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了、so sad 这样。哎，等一下，等一下，万一有听众朋友是那种这种 type 的话，就是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主要是讲那个文艺作品里面的那些，
嗯嗯、明白。
所以我会觉得，哎，好像丧失了很多人那个，就你就是文艺作品了嘛，你可以就搞得再更丰富一点点，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这个基础上可以有很多丰富的，比如美队和冬兵。
哦，这个 make sense， 这个 make sense。
美队和冬兵他们俩
这还可以，
这个算破镜重圆吧？
他们只是被九头蛇拆开了，不重要。
但是后来冬兵他成功的回来了。
哦，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更磕的是《X 战警》里的那个教授和万磁王，
他们俩也属于青梅竹马。
但是他们中间确实破镜了
啊、哦！对对对，
对破镜之后再
重圆是很让人安心的一类文，真的真的，我可以丝滑的划过。
那还有一种类型，它是骨科，哎，骨科是不是跟青梅竹马也有那么
一
丝半丝的
勾连？就是我有一部就是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我磕纽特跟他哥，但是就是这个 CP 就属于在国内很多人磕，但是在尤其欧美毫无水花，因为他们真的不磕，那是他们的红线。
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骨科的意思，就是说有血缘关系的男男女女之类的产生一些爱情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纽特跟他哥着呢，就还挺好磕的。哎呀，可惜他们吃不到这口饭。就是同样道理的是那个韦斯莱双胞胎，
哦，
在欧美也没人磕
这口饭，我可以吃一口。
这个太奇怪了，双胞胎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双胞胎，那水仙你们肯定也就不行了吧？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水仙就来自那个希腊神话嘛，
自恋的，
对对对，自恋的那个意思，他就是两个长得一样的人在一起谈恋爱。
嗯，
本来我是觉得好，也是没有什么乐趣的，我也不太能够接受两个长得一样的人，会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真的看了一篇文之后，我会觉得 interesting，
请说说哪里有趣？
因为你想啊，就是你跟一个跟你长得一样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谈恋爱，对吧，你就是能够产生那么一丝半丝的你在控制对方，然后同时也在控制自己的那种很微妙的点。就包括双胞胎嘛，双胞胎其实也是那种，因为他们是有着最深连结的人，从出生开始就有着最深连结，而且可能是最了解彼此吧，就会比较好磕，因为他们的性格通常会写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现在很多人磕水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因为很多 idol 或者演员他们的伪粉也是需要有东西吃的，然后他们作为伪粉就不能再去吃他的 CP 了，他们伪粉产出的文很多是那个大哥演的一些角色的切片搞在一起，或者他的一些舞台的切片搞在一起，他们吃这个粮可以吃得很开心，这也是人家吃饱的一种方式。
有真的很广阔的一个自我意识。双胞胎我是真的不太能 get， 就真的不太能 get。
那可能就是你看到真的写的好的文的时候什么 get。
就
是没有雷的类型，只有写的不好的。
对对对对对，就哪怕有一些可能国内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些电视剧里也有在浅讲骨科，当然它不是那种真的骨科，它只是比如说重组家庭里面两个人。那天吃饭的时候说到重组家庭里的两个人是谁说的，贾有儿，
我说贾有儿。
然后我就这个我是真的会有点想要叫救命。
行，
没有加入，没有没有要客栈有儿女的意思。
对，但他们确实是最早的比较早的重组家庭。
重组，
嗯，那前两年有一个国产剧叫以家人之名，然后里面那个宋威龙和谭松韵饰演的角色，其实坦白讲他们那两个角色还蛮好磕的，就属于哥哥如果妹妹结婚的话，哥哥会等妹妹离婚再跟她在一起的那种。那种类型。但当时好像是这对 CP 有被骂的比较惨，就大家会觉得它是属于一种禁忌范围内的东西，但其实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我们前两天还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这种骨科 CP 尤其是在中国现在这么火，是不是我们独生子女一代的一种东方主义，就是解释一下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就是像是那种没来过东方的欧美人，然后对于东方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呢，对于放在我们这里呢，就变成了从来没有过亲生兄弟姐妹的人对于兄弟姐妹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包含了很多自己的美好想象。
就很多人他们不磕骨科的原因就是他们真有，然后他们觉得无法磕下去，
要吐了。
对，
啊，这是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现在大家磕那个恋爱兄妹里，很多去磕那样的 CP，就是会觉得
男一女一确实蛮火。
而且尤其是当他们长得没有那么的像的时候，就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的时候，你的那个。道德
空间又大了一点，
对对，空间又大了一些，然后那个道德的负罪感没有那么重，其实不会觉得自己在犯罪，
离谱。
就是我的人间烟火里面也是魏大勋的骨科很火呀，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人啊，我觉得这也是击中了大家内心的一些封建啊，就是说最就是爱骨科 CP 的一点就是，就算两个人分手了，然后过年还是要一起回家吃饭
啊，多可怕呀！
但是在爱的就是这种魔怔，你知道吗？魔怔，
对，就是你不得不被扭在一起，然后你们两相看两厌，但是
你们的余生紧紧捆绑在一起。
你们好虐呀！你们，我
一个老人永远忍受不 了
搞点开心的不好吗？
那就那一丝扭曲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这就是一些可发挥的空间。就有的时候虽然我不磕那对 CP， 或者是我也没有对他们那么感兴趣，但是有看到一些人在那边磕得津津有味，我也会觉得蛮好的。这就是他们创造力的一种体现。
能 get 到，就能知道他们的磕点是什么。比如现在还很流行的一种类型叫做烂人真心，就是现在已经不流行双方都是情窦初开然后非常纯爱的在一起，现在流行的就是那种对方彼此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是
可能他们对彼此却有真心，
对，两个烂人在一起演着演着产生了一些真心。对，大家磕 RPS 的方式好像也是这种，
是，
就甚至这种烂人真心散伙了也不算崩人设。
哦，哇哦！
但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种泥塑，它是不是跟骨科也有那么一丝微妙牵连？就是它水仙是可以串起来的，泥塑是把对方性转。
这些知识全都是以前
磕一下
吴师傅那儿学到的。
真的，你活得太健康了。
什么 RPS？ 我刚才想说 OK， 这个之前学过，我记得。
这是在考试
okay，
然后你在画知识点，哦，这个有学过
OK， 这个之前学过。然后泥塑我也记得，我以前就是问过他什么是泥，
尤其是 RPS 很容易就磕成泥塑了。因为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受抚慰。受抚慰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但是是以你是妈妈她是女儿的方式去喜欢，然后并且想给自己找一个好女婿，然后并且你觉得自己可以有不止一个女婿。很多人管就是以这种方式磕的人叫做嬷嬷。对，然后呢嬷后来变成一个动词叫做嬷她，就会变成就是你
他
把她视作一个你的女儿，然后你想要给她找很多男人。对，
但是
伤害
就很正常。就是认识的很多同人女都会不可避免的滑向一个叫做魔的深渊。
你魔谁吗？
我还不太魔，我已经很久没有磕过 RPS 了。
我真的很想爆笑，因为当魔成了一个动词，
对，
他就变得很好笑。
对呀、
你们这些学问真的都很深呢。
我要现在打开什么找找大家在磨谁、
就是、
学无止境，
就是谁都有可能被磨，谁都有可能被磨。书圈没有一个大叔能逃脱，他的大头们都会被磨。不重要，
我现在只想这样发那个范玮琪的那句话，隐隐约约有听说了。
对，就是如果你想你再搞一个男的、他就有可能背刺你，对你做出一些伤害，但如果你先磨他、
他就是永远安全了。
对，他就永远安全了。
哇，
一旦开始磨一个人你就立于不败之地。
我之前真的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去磨一些人、但是现在发现那是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
对啊，就是
自由自在操控自己手下的。
但是就是有人还是喜欢一个不管是真人还是一个角色，还是希望他当一个男的。但是呢你就不可能，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磨他的人。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很被动，你说不要磨，对方说fuck three people， 然后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大叫。
那有没有公辅为呢？
对呀、叫公公和嬷嬷相对。
什么？不是，
但是
我觉得我的知识，
我现在好像
从一加一跳到了方程式，
我现在好像饮弹自尽。
但是公公就很容易被打败，因为就是 fuck three people 嘛。
我微妙的感觉这里面有一些社会学或者是哲学方面的那个知识在里面、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够分辨那个逻辑是什么。就比如说性的主体，那个
对对对，就这里面这是一种封建残余大乱炖，就是炖到最后你就接受它是一锅封建残余就好了，不要再试着去思考它了。
我觉得这是一些抓住了一些先进性别意识放到了封建大锅里
蘸了一下。
对，就蘸了一下，然后就把那个我最方便的那个便利性拿过来，然后捍卫我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再继续搞那些，
可以称之为一种什么retro futuristic 科 CP， 就是既过去又未来的，
对
某种
流动的什么中间态、什么叠加态，
哇，
这种
惊叹于人类的自主意识，这个制造自己的幻想的这个能力真的很强，都是一些宝想要宝得到的，
好厉害，我震惊，
这现在还只是在网上。就是大家只是赛博客，在比较早年的时候那种，甚至会有 CP only 展会，这一个漫展只有这一个 CP， 或者这个漫展是属于作品的哈利波特 only， 然后 slash only， 那时是欧美圈的 only， 大家就在线下乱磕，然后那个展会上面会有一块大屏，一块大屏在反复播放各种 CP 的视频剪辑，
哇，好开心啊！那个时候大家还可以就是一起各磕各的，对对对，
世界里面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其实越是到线下越不太会打起来，越是在线上越是打的厉害。现在 CP 应该还会，就是上海的 Comic Cup， 应该是这个名字，在目前在国内比较大型的展，虽然他会把按照不同的分类把各个CP 给申请的时候拆开，但是你在那里面走一趟还是会看到各种 CP， 会看到你磕的、会看到你不磕的，大家也还好，大家和平相处
和平共处。
确实
大家都是一个亚文化，
有道理。我之前在那个书店，忘了是好像是香港书店吧，我就看到那个灌篮高手的 CP 区、就是有各个太太产的粮在那边，就比如说有樱木花道、流川枫，然后仙道长、流川枫、三井寿、流川枫之类的，怎么都是流川枫 ？Sorry， 只能记起这些，就是大家只要去挑自己想要磕的那个 CP， 然后想要看那本书就好了。然后就包括你是希望谁是攻谁是受，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视角。
一整套全自动的，
对，全自动，
自己选，说我要这个搭这个，这个搭这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结账，然后拿着一个完美。根据自己口味调出来的奶茶走掉、
对啊，日本的一些 animate 或者还有别的，就是那种同人的书店，专门的一些这种书店，比如叫做虎穴，就在秋叶原那边，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他的那种 CP 排列就是按作品排的，然后按作品排之后可能会按其中一个角色排，然后就会发现他中间用一些非常 简陋的隔板在那里有写、
嗯、
但其实你和你磕的 CP 和你不磕的 CP 完全放在一个柜子里，然后有一些非常你有可能看不到的一些隔板隔开、
嗯、
大家就在那里各取所需就可以，
是
哇、哦、
还会有一些特别冷门的书CP 就会滞销
滞销，
对，就是你去那个店里逛可以看到哪些是大热，然后他还会把那些大热 CP 做成一个榜写在店里、
哦嗯，哇哦，
就是现在这种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嗯、我之前看2023年 AO3 上面的榜就好陈旧啊，
嗯， 嗯，
上面还是十年前的 CP 神探夏洛克，然后
这个确实好旧啊，
对，然后
旧，
然后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些，
嗯，
然后
万磁王
好兆头，
嗯，
然后好像可能有一些韩团，
嗯、那我想问，像那些出特别多人数韩团的公司，它是不是其实也有一个目的是想让大家可以自由的磕起来呢？
对啊，我觉得
肯定是有这方面
的
功能
分工作、
嗯
嗯，但是不幸的次数的 CP 我是一点都磕不了。如果大家能磕到次数的 CP， 那
大家
很幸
福，开心就好，
你们很幸福，你们吃的应该挺好的，
一片蓝海，
对，就是因为大家，对对对，因为他的叔叔们很努力，但是、
嗯、
我不幸的是还是没太磕到，
嗯， 嗯，但我觉得像组 CP 这种或者有 CP 感它也挺看缘分的、
嗯、
因为之前像鬼怪很火死鬼 CP、
嗯、
然后他至今也有热度是因为李东旭本人跟孔刘本人他们是真的是好朋友、
嗯、
所以他们私下也会一起玩啊什么的，大家磕到今天还是有一些物料，而且我当年觉得鬼怪很火的应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死鬼 CP 而不是金高银跟孔刘的那一对 CP，
我觉得是你们的 CP 就排列组合都还挺好磕的，
是
嗯，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韩国应该都是一个边播边写剧的一个过程嘛，刚开始应该是第二集或者第三集左右有一个场景就是死鬼他们俩一起去救金高银，那个场景就是拍的特别帅，
我现在脑子里想起 BGM 了，
BGM 对、嗯、然后就让死鬼 CP 大火，然后呢应该是到了那个剧集的后期，编剧又写他们是买
葱，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
从隧道出来
那个场面让大家让各位朋友们吃点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死鬼 CP 很好磕，另外一点是那个编剧有的时候你能看出来他在水剧情、
嗯、
但是他水剧情水的很有意思是大家更想看的部分，
但我觉得这个也确实很看缘分，是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一部剧后面我忘了是不是同一个编剧写的，好像也是金高银主演的，金高银跟那个李敏镐，
嗯
他们主演了一个反正也是那种很大制作的韩剧，我看了几集吧，他也是非常清晰的，其实是除了写男女CP 这个很正统的线以外，他应该也是想搞那种 bromance， 所以男主跟一个男二之类的他们应该是还是有一些些个可供大家想象的空间在，但是我当时看那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有点非常的人为，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点那个像死鬼 CP 这种真的是可能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机缘在才能这么大火，再到后来能感觉到编剧想要复刻这种火的男男 CP 就已经有点刻意了、
嗯、
然后肯定那个火热程度是绝对没有死鬼 CP 的万分之一吧，我感觉
嗯，就是那种 CP 感是玄学嘛，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会跟一些人比较有火花，然后跟另外的人看起来大家就会觉得啊
普普啦，
对，普普啦，
嗯，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列的最后一个类型就是 BE 这种、
嗯、
属于他们最后没有，
这种也很健康了吧，
但是这个我坦白讲我不看所有 BE 的文，
我也不爱看，
然后 BE 的剧我也不会看，
为什么？
我
也挺爱 BE 的耶，
因为我不想受伤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它是需要调动我更多情感的东西、
啊、我懂我懂、
嗯、BE 它是会需要我去思考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之类的，但是我一旦开始思考了的话，这个东西它就像我们之前说它就不平滑了，它会调动我过多的情感、
啊、有点意思、
嗯、
但是很多人就磕 BE 磕的要死，就是因为爱里面的恨海情天然后他就会一直伴随你，就比如一个这种恨海情天著名的 CP 社交网络里面的那一对，现在已经在 AO3 上被称为垃圾船，就是你知道它垃圾但是你还是在磕，
你还忍不住上传是吧？
我今天为了准备看了一下之前磕过的一对真人 CP，
嗯，
就是那谁和那个谁，
就磕掉了 U 三那个，
对对对，就磕掉了 U 三那个，然后发现。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任何互动了，但是呢大家会流传一个话术是这样讲的，听我念，0805行星隐匿在1005号行星背光处，在亿万年的时空里同步公转，周期95年。
为什么是
什么意思？
95年
这是什么密码？
0805和1005是他们两个人的
生
日
哦，
然后
95是啥意思呢？
95
他们会爱彼此95年吗？
我觉得是100年前面过了5年吧，我不知道，我瞎猜的，但
有可能是某一个重要数字，
因为从他们那个剧播到现在开始刚好是5年、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一些 BE 的 CP 还会有人在磕，
因为那个剪辑技术的发达，就是还能剪出新的东西来。暂时的分开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但是他们两个彼此的那个什么牵绊还是什么宿命啊，就是永远连接着这样。
那我觉得我挺喜欢 B 一的那种心态是，我觉得他们虽然分开了，但是他们在互相的心里面是永恒的，是有点可能在这种东西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受虐倾向吧。我喜欢看他们有一些个合理的阻碍，就如果非常不合理的话我当然也不喜欢，就硬显的那种，但如果有一些合理的阻碍和磕磕绊绊的话，我觉得会增加这个戏剧的张力。所以那个之前满脑光的那个初恋我觉得还可以，
作品都太健康了。
然后我再说一个，我不是之前也老说很喜欢《没关系是爱情》孔孝真跟赵寅成，但是说那个角色的话，对我来说他们中间也经历了非常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 OK 挺好，
可是
我很满意，
他们最后还是在一起了呀。
是，但是他中间是不容易的，所以
不是爱 BE 的人，
对啊，
就是爱中间有些障碍的。
对，我觉得你写的那个石头姐和高司令，就是他们的那个爱乐之城，我是可以理解的。爱乐之城它其实就是一个 BE 嘛，但它我去年才看，因为它对于我来说是
有点太知名，
可能会有点让我伤心。
但真正虐的是石头姐跟加菲嘛，
对，所以也很好。就是虽然擅自评论人家的婚姻不太好，但是现在石头姐跟别的男性结婚了，然后还是会依旧觉得挺好，这是一个我喜欢的剧本。不好意思，就把人家的真实生活当成我的。
你的点是，即使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但他们俩也各自过上了世俗意义上大家觉得比较幸福的生活，你是可以接受的。
差不多吧，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们肯定在彼此的心中还有很重要的地位，就会这么样自己的擅自去想象这个东西，
很健康的精神。
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 La La Land， 我觉得 La La Land 如果但凡是个他们最终在一起的话，就是会大打折扣那个故事。
这个我能理解，他们没在一起肯定是会比在一起更好，然后整个内容的节奏或者是各方面完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一起而更上一个台阶。但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我就会我就会
消耗更多，
对，我就会先把自己保护起来，我知道它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我不一定要吃它。
演社交网络的杰西·艾森伯格老师说过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 Summer Camp 夏令营，就是大家对，就是大家在这个夏令营里玩得很好，玩得很快乐，但是夏令营是会结束的，因为夏令营会结束，所以它才很美好。
那个，都是因为现实生活太不美好了。比如说甜茶最开始
Call Me by Your Name。
对，知名的这一个，
那个、
这个就你们不喜欢吗？就是
这个我还蛮喜欢
的。对，而且它也是一个必须要 B 一才会增加这种情感能量的故
事。但我觉得这个喜欢是因为他爸爸跟他讲那些话让我释然了。就如果没有他爸爸那一些话，我就不行，我就会觉得很受伤，我会觉得很难过。
这个也是我知道它好看，可能也很好磕，但是我很久之后才看的。
我也是，我也是，
对，
就超爱看的。就是有时候你不会有那种想要沉浸在自己的一些 emo 里面的晚上，然后就会去翻开这种文艺小片，就看那些很有很多情感流露的片段，然后就会觉得哇哦，真的沉浸在这种 emo 的情绪，点个香薰蜡烛在房间里面就看这种东西。
但是那个看完了，反正我看完了不会有去看他同人或者搞他同人的想法。
我也是，
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够恨海情天，
他是正常
对，
好吧，
就是生活，它就是赤裸裸的生活。
但是我 emo 的时候，我不会看这种东西。
我还挺喜欢看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感性的夜晚，就是会想要看这种东西。
对，之前有人说，就是搞 CP 其实是源自于一种遗憾，但是。但是就是、
这个没这种没有遗憾，
对，康明白用那没遗憾，他虽然是 BE 但是他没有提供遗憾，
对对对对，
反正就好像蛮多人现在还比较爱磕那个吧、
那你看1988的时候，现在虽然这个故事又有了很多场外的信息，但是你、我们先剔除场外信息，你看1988的时候会为狗焕没有跟德善在一起感到 sad 吗？还是说你就是也无所谓，你就是阿泽也挺好的？
对，我还行，因为阿泽真的是个好人，而且你明显能够感知到，虽然狗焕和德善有一点好磕，但是阿泽他是把自己的喜欢表达得更明确的人，
所以他、这是他值得的，
对，他值得，就是我能够接受。对，这可能就是在于如果创作者他把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或者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处理得很好的话、你就是能接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古早小说《诛仙》，我完全没有因为男主没有跟碧瑶在一起后来选择陆雪琪而不喜欢陆雪琪，我反而也很喜欢他、他就是处理的好的话，我就两个人都能接受。
《仙剑奇侠传》赵灵儿和那个
安以轩的角色、
对对对，
月如，
对对对，
月如，就是我也蛮接受月如，我觉得月如特别好、
可能就是这种他处理好了之后，你不会对他们之间产生一种情敌这样的想象、
我还有一个喜欢的 CP 就是在四重奏里面的满岛光跟
连 WiFi 的故事，
对
吗？
我很喜欢那个 CP，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去看任何的同人文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渠道。Anyways， 就我很喜欢小雀跟别府司的 CP， 再加上益生菌的加入，我觉得这个链条更加的完美了。就是 you know， 益生菌最后买了那个章鱼，章鱼烧还是什么的，然后假装他说什么我很喜欢你之类的那种，然后。光妹就是 be like， 高桥医生，然后他立刻转换了他的那个语气，就假装在开玩笑那个，然后我觉得这个链条好完美，然后很喜欢这个一二三的这个链条，这种算什么呢？
你今天在对话里面
也是一个很健康
素的角色，
对，
很不错，
好吧，
很健康，
很健康，
他就是唯美、暧昧、健康。在阳光下的感情，你懂吗？它不是属于不在阳光下的感情。
你的精神世界太阳光了，
真的很阳光。
我在阳光的爬行。
那大家有哪些 CP 的类型是雷区呢？我先讲吧。其实我是个人比较百无禁忌的，但是我有一些雷区，就是未成年大妹，真太小，我不行，我会觉得自己在犯罪。
我有一个故事，我之前我侄女来我家的时候，在电视上投现在他喜欢的 TF 四代，which 就是真的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然后他可能在磕，然后他就给我传道，然后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行，我努努力甚至可以生他们了，然后
救命，
隔代的是真的不行，
对，
隔代是真的不行，未成年真的不行，但是我觉得你侄女她本身就是未成年，
对，
她
给我传道，
她有正当性，但我们没有，
对对。对
真的不太行，而且我会觉得如果就是一方全方位的普通，而他这种普通不是说那种特别立体真实可爱的普通，而是说、
那我知道、那你肯定也是属于不赞成新演员跟
哦不哎呀no 我会觉得那个剧本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机械降神的部分在才让他跟卡奇在一起，对，就仅靠主角光环完成那些硬撑的这种东西我是不太行，我就是会下不了嘴，感觉有点硌牙，
把这个饭盖过去，
对会盖过去，它就是一颗石头会被我踢掉，但是如果他写的那种很可爱的普通人我是 OK 的，就是真实立体的普通人
肯定是你somehow 一定要感受到他某方面的魅力，不一定
是
什么才华或者什么，
但仅靠情节硬撑着的我不是很行，
对
计划经济的我不吃就是
什么意思，
不管
是就
是
你不磕次数的原因，
不管是 K-pop 计划经济还是单改计划经济我都不磕，对，就是我脑后有反骨，所以目前没有一部单改 RPS 我吃了，我围观了身边所有人磕了一遍各种，从 1.0 2.0 3.0 磕到现在，我掌握了所有人的黑历史，哈哈
就是当韭菜可以，但是当韭菜是出于我的自主意愿而不是对方资本的意愿，
能按头吃，
对，就是因为我看的还是太少，所以没有什么我能想得起来禁忌，但是我的点就是你至少得好看嘛，然后但现在就是好看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请你们一会儿发给我好看的东西。嗯、我好多年不磕了，
连亚文化都没什么。
我感觉这个好看还有几个方面，嗯、一个是就是本身物理上长得好看，其次是磕的内容好看，嗯、两方面都很难。
就是、我现在连大众文化里面的，比如说电视剧、电影都很难，不是那么容易去看的，因为我很讨厌把我的时间花在不好看的东西上面。
嗯，
然后呢，你还让我去在那些里面挑出 CP 去磕，这个对我来说，
然后是一种劳作，是吧？
对，我对，除非你直接喂给我，然后我看看行不行。我已经过了那个主动去寻找磕 CP 的那个年龄了，嗯、但是我不排斥你们推荐我看好的 CP。
嗯，
对啊，主要是因为现在计划经济太多了，
嗯，
甚至同人的磕法也有很多是计划型的，
嗯，
就比如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很多同人文已经有了词排名，无论什么 CP 一定会有一篇文叫富士山下，一定会有一篇文叫什么阵痛期，类似于这种啊、
嗯、对，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会写
什么，写
什么
故事
都必须要套进去这些壳里、嗯、
没有意思，
就是先批量生产一些粮给你们吃、嗯、然后再看能不能发展出一些更有创造，
对，就是相当于你会现在会感觉到一个、嗯、一个计划出来 CP 它在复制上一个，
嗯，那就特别工业化了，就是这明明是一个自野蛮生长、嗯、但是它却越来越计划经济，越来越工业化，越来越多人造的让你摁头感受的部分。
嗯嗯，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很可爱的形容，就是在互联网上捡垃圾吃，就是捡一些自己想吃的觉得好吃的东西来吃，
而不是捡那些，
对对对，把它装到自己小小的垃圾袋里，捡到一口就是我吃。
就是拿着一个自己的垃圾袋、哦、然后每天在互联网上巡游，哎，那里有一块我喜欢的垃圾
放在我的小袋子里面，
就是在我心里已经有卡通形象了，就一个是踢走石头，然后一个是去捡宝石，
捡垃圾，
捡垃圾和宝石，
有自己的垃圾袋，
对对对，就是有自己的垃圾袋，然后你就会觉得蛮快乐的。 嗯，这其实也是发挥自己的对抗他们喂给我的食粮的一些方法。
而且你们
自主意识
yes let's 捡垃圾，
同人女其实还有一种吉普赛人的命运、
嗯、流浪，
永远在流浪、
啊、是，
就是以前大家的命运可能是在晋江上面看到一半、嗯、然后被迫去微博的长图、嗯、倒过来的长图、嗯、AO3 以及一些跳转链接里面看下一半、
嗯、
现在可能是在内地看不到的一些单改出口了、
嗯、
然后你通过一些地下渠道
去
看外面，就是外貌，
对，
外貌难改，
而且这种情况突然情况下就是边嫌弃边吃，因为没有别的可吃，然后对方的那个样子如果不符合你内心对角色的期待，对，只能边骂边吃。
好惨，
磕 CP 它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你可能会留下一些互联网案底，但是你又会继续向前。嗯，真的，我有
继续向前。
我有一天在我的相册里看到一个，嗯、就刚刚说那个0805和1005的那种
物料吗？
对，然后这个人物是人非，
还好你留的只是互联网案底，没有就是当时激情买入一些周边，有一些实体的案底。
磕 CP 的乐趣可能就是在于跟蓝妹那种完全但是我们也欢迎阳光的爬行。只能说磕 CP 的乐趣可能比较多的人都是属于那种阴暗扭曲健康并自由的爬行。嗯、它是一种能够调节身心健康的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当那个外部的禁忌很多，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你不能磕，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单改也不能拍了嘛、
嗯、
可是你就是能够吃到自己想吃的粮食，
你是想说你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意志，
fuck street people。
yeah
fuck，
你可以不拍，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想象、
啊、你不能管我吃什么还是不吃什么。
主打一个没有限制，想要谁跟谁那就去创造他的
是
故事，他的饭。
我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那个精神，就是在这些时候才得到了一些，就是像水母一样那种张力，你懂吗？那这个时候才会在你的头皮上舒服的按摩，这就是我磕 CP 的乐趣吧。
嗯，
而且你也知道，他就是玩一玩的，他也不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或者怎样的。那这种调剂就非常重要，在当下非常重要。
好的，那就是一个对不良诱惑说我 all in 的
对，因为这个就是一种纯直觉。
嗯，
你想磕，你想看他们俩在一起，
嗯，
逻辑不重要，作者把他们写死了，他们在原作里面各有 CP 不重要，就可以去
放
作者不重要，
反抗权威，
哪怕他们俩根本不在一个作品里面，
不重要，
你想你的本能喜欢，你就可以磕，
拿来就是保想要保得到。
嗯，你们两个自己创作过吗？
没有，但是感觉就是错过风口了，你知道吗？现在应该也不太好创作了。
很小的手，
现在主办已经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也不会有人来吃了。
对，现在
写过谁？
现在写。哈利波特、
嗯，
那是很小的时候了。
嗯，那这个还是挺热门的一个写作项目。
小天狼星，
对，
我应该早点去看一下。
我觉得现在就是让我们这些社畜再去做饭，
嗯，
哎，很难，就是
班位太重了，已经没有办法自由的发挥想，
就是很多为我们做饭的太太其实都是女高中生、女大学生来着。
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
而且我觉得有种逆反心理吧，就你偏不让我磕什么，我就磕什么。
嗯，
就比如说大家有时候想要去看一些比较禁忌的描写，我上次在好看一篇小说，那个里面他可能就稍微有涉及到一点点亲密描写，
嗯，
但是呢作者怎么发都发不出来，但有很多读者就嗷嗷待哺，你懂吗？因为大家就很想要看到，哪怕他就是一点点，大家也想看，就对汽车尾气，
汽车尾气
一点点的肉渣，然后也要去看，但就发不出来，大家就在那个评论区狂刷，直接放微博吧，或者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发到那个 app 都崩了。就我点进去我都刷不出任何东西，
力量强大，
对，然后就是直接崩掉。最后作者他就是在自己的微博放出了翻转镜面，
嗯，
就是各种东西放，
嗯，
才放出来，那
文章发出来，
对，才发出来那个东西。但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嗯，真的是汽车尾气，可是你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汽车尾气都有这么多限制。就是这种禁止才让你更加狂热的想要去看，
嗯，连汽车尾气都要倒着吸，
对呀，啊，
就很烦。
那你们就是磕 CP 的乐趣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我只能说作为本集的唯一一个清纯阳光人设的人，我只能说磕 CP 在我看来就是大家都是死变态，不用装了，我不装了，在这里在这个世界自由的遨游，嗯，然后不在乎一切的目光，所有的传统什么东西都是伐科 off 的那种心态，
万事万物皆由我磨。
对啊，因为就是，嗯，哎，我之前也是有人说，就是他其实还是说，就是某种 CP 我们是不可以磕的，磕 CP 可以接地气，但是不能接地府，然后可以邪门，但是不能邪点什么的。我说
No way！
No, 我支持所有人磕所有东西，
都已经在这个阴暗爬行，你还在乎阴暗爬行的姿势是怎样
的，
就很不合理，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诸多限制，大家还是让自己的内心尽量的自由一些吧。嗯，
释放天性，
对对对，释放天性，
对，就是看到你不想看的东西，你就点叉，然后走掉。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就尊重一下人类的多样性以及人类口味的多样性，嗯，精神世界的多样性。
嗯，
好啦，我们今天就是来细数了一下我们这20来年磕 CP 的，
不包括
大大小小的一些。嗯，
我是来学习的。
对，对，就是你在这里既能磕到健康的 CP。在阳光之下的
索然无味，好吧，就是索然无味的一碗水。
那就是老少皆宜啊。
okay,
对，大家就可以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嘛。
对，可以磕到一些全年龄向的 CP，嗯，可以磕到一些分级的东西。
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能牙口健康，这样才可以可持续的磕下去嘛。大家还是对彼此宽容一点点吧，就是允许嗯，一部分人的存在吧。嗯，
我可以补充一个我上一次猪叫的 moment 吗？
啊，可以。
我刚才想了很久，
嗯，
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刻补充，嗯，就是我上一次看剧看的猪叫的时候是我的解放日志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不是久别重逢了嘛？孙锡九就是跟金志媛说，
嗯，
你下来，然后金志媛说，我胖了，我不来，然后孙锡九就说，给你一个小时减肥。就是我当时边看到我拍床，真的，嗯，就很爱这个，
嗯嗯，
在最后续上了一碗清汤白水，给大家我爱的 CP 和我爱的桥段，很爱那段，真的。
我们今天就是做了一顿有点繁杂的饭，然后最后给大家送上一碗健胃消食汤。
OK， 这样吧，端着端着一碗水在桌边看着大家，
来你也喝点水。那我们这一期一二三，
就这样吧。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